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远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医学博士说转法轮是天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6日，明慧记者黄宇生台湾桃园采访报道。转法轮是生命最可贵的法宝，王元甫医师从一心研究读西医学的理论，到因缘际会接触到法轮功，进而对中医产生兴趣。在阅读转法轮后，王元甫受到了启发，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转法轮是一本天书，开启智慧。王元甫是历任台南市立医院内科部中医部主治医师，王元甫诊所长兴诊所院长，目前他担任桃园市振兴诊所内科医师，巴德扬德扶轮社2011-12年度社长，中立明星扶轮社创社社长，国际扶轮3501地区2021-22年度地区总监，2011-12年桃园市市政顾问。他曾在2009年荣获中山医学大学杰出校友，2011年获颁桃园市社会贡献奖，2012年获赠教育部银质奖。其著作有博士论文《三焦之文献与研究》，《身心灵健康不吃药不花钱的健康方法》，同时拥有中山医学大学医学系医学士学位及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王元甫表示，西医和中医两者本质差异很大，一个是实证医学，一个是神传医学。1986年，王元甫自中山医学大学医学系毕业，行医之后，他发现西方医学的许多瓶颈，例如高血压的病人要吃一辈子的药，失眠的病人要一直吃安眠药，不吃就睡不着等等。王元甫认为，这些疾病不能根治，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要去探求。1997年，王元甫移居加拿大，在那里住了3年，本打算研读西医博士学位。2001年，王元甫有幸接触到法轮功，练功中产生许多气功现象，如开天目，手掌发出很大的气流，小腹有东西在旋转等等。这真实的感受令王元甫惊讶，他终于相信古老的气功是真实的，因此于南京中医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王元甫认为转法轮是一本天书，他说自己能在短短时间内掌握到中医的精华，完全是因为读转法轮的缘故。转法轮书中提到，古代的大医学家其实都有特异功能，因为他们都修炼，这一点对我很有启发，对我后来完成博士论文有非常大的帮助。他说，因为转法轮把我们古代的中医有修炼的内涵讲得很清楚，所以通过阅读转法轮，王元甫很容易了解到中医里很精华的内涵，写博士论文时很顺利，6个多月完成30万余字博士论文。如果没有转法轮的话，就没办法做到这么深入。养生之道，修真善人。人们常常谈养生，那么什么是养生之道呢？王元甫说，疾病很大一部分是精神引起的，《黄帝内经》提到，最好的养生之道是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就是要看淡名利，减少欲望，重视道德。中医理论跟西医不一样，中医就是讲精气神，在具体方法上，养精只要注意营养均衡就可以了， 养气最好的方法是练气功，养神则需要重视道德。其中，练气功与重视道德都不用花钱，也不需要吃药，有非常神奇的功效。王元福表示，练气功对养生保健很有帮助。他指出，一般的气功只是练气，更上一层就是修炼，那就要修心性。他说，法轮大法修炼是性命双修，既要修命练功，也要修心性，按照真善忍的准则修炼。王元福表示，真善忍对我们的道德、精神、养生很关键。按照真善忍准则实修，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在按照真善忍准则实修中，王元福从常人亲友口中的好人变成更好的人。在修炼前可能就是一个好人而已，但是修炼之后就要符合大法的要求，做到真善忍。他举例，如果吃亏我不会跟人家计较，因为要做到真善忍。他发现自己修炼后对很多事情能够站在这个比较高的角度去看待，很多小事情就不会去计较。例如你跟人之间的纠纷冲突或是意见不同，很快就可以想通了，不会在上面坚持。我们全家练法轮功，王元甫说，夫妻以前会有一些争执，修炼后就不会了，而且修炼之后夫妻的感情更和谐。跟随父亲脚步走上洗衣之路的儿子也修炼法轮功，王元甫开心地说，儿子修炼法轮功就不会变坏了，不会走偏。王元甫表示，修炼后对很多事情都能看淡，因为了解很多事情背后有因缘关系，我遇到困难可能过两天就忘记了，我很快就把它抛诸脑后。他还说，修炼会开智开慧，依照真善忍的准则，很多你想不到的都会出现，很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做很多事情就会很成功。亲友觉得王元甫为人正派，王元甫说，我们做到真善忍，为人不自私，周遭的亲朋好友会说法轮大法非常好。办公益讲座推广法轮功。在行医看诊之余，王元甫也常举办公益讲座，告诉患者与大众，修炼法轮功就能使人身心灵健康，同时也可以增进社会祥和，使人民健康快乐。他经常到学校、机关、社团、社区，甚至海外演讲，向与会者介绍令身心灵健康的方法。觅得人生目标。人终究会死，生命会结束，但是修炼就不一样，修炼就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王元甫认为，人来到世间就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使命，人生都有一个目标。他表示，修炼法轮功后，他找到了人生的目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年轻的药店老板变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甘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4日。从2003年起，我就在个体药店打工，期间我遇到一位年轻的女老板，她开的药店在居民小区里，因药店是刚刚对过来的，老板不会卖药，不懂管理，效益就不好。老板经常和顾客争吵，顾客说药贵不买，老板就和顾客争辩，有时骂顾客，甚至和自己的母亲都大吵大嚷。 老板脾气暴躁，沾火就着，不让人说。我到他的店里打工后，就劝他要善待顾客，和气才能生财。同时给老板讲因果报应的关系，吵来吵去伤了顾客，损害了药店的声誉，顾客都不来店买药了，这么多药品卖给谁呀？卖药这一行业也不好干，整天面对的都是病人或患者家属，有的顾客就是带着不良情绪来的。我在多年工作中，始终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再刁蛮的顾客我也不动气，保持耐心和蔼的态度，买不买药都让顾客高兴走出药店。第一天到这个药店上班，药店的销售额就翻了两倍，而且一天比一天好。女老板很佩服我。长时间的相处过程中，我发现女老板的内心很善良，就是发脾气时魔性大。闲下来时，她说我很善良，我就借机告诉她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师父教弟子要善待身边所有的人，遇到事先替他人着想，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以至于更好的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出自师父的经文《悉尼法会讲法》。我和老板说，你也按照真善忍标准去做人，你也会得福报的。老板为了节省开支，药店只有我和老板，倒班、卖药、收款、计算机入账、出账，我从不分分内和分外的活，不计较收入的得失。到销售旺季和搞销售活动需要加班加点多付出，不加薪我也从不计较，毫无怨言。老板有不懂不会的，我就诚心实意地帮助他，教他。我的工作态度让他感动，影响了他，老板特别信任我。有一天，我把从明慧网下载的神传文化和善恶一念间广播节目给老板听，他很认真地听了一个下午，感动得眼睛都哭红了。老板被中华五千年纯善、纯真、纯美的传统文化深深地打动。老板对我说，我以往对家人、对顾客态度不太好，我必须得改。从那以后，老板的言行真的改善了。一次，老板对账发现少了50元钱，让我回想一下是否钱收错了。我说，不能啊，账目我核对正好啊。查账过程中，老板情绪很激动，言外之意是嫌弃我做事不认真、不上心，造成50元的损失。老板就在药店的二楼居住，有事外出，就我一个人在店，药店内又没有监控，一切都不在老板的视线之中。其实曾经在药店，我捡到的钱和两张新钱粘在一起，当时没有发现，过后我发现后都是从不吱声，直接放到现金盒子里。我也问过老板，多过钱吗？老板也如实地回答，多了多少钱。出现了账款不符，必须查明原因，以后再不犯同样的失误。我核对手工票据时，发现一张进货付款单，70元写得像20元，按20元核对，找到了少50元钱的原因。老板核实，马上就认同了没有少钱。对于老板表达的歉意，我心里很坦然，没有放在心上。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我就本着自己是大法弟子，按照师父对弟子的教导，遇到事情先看自己，替别人着想，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出自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从这件事情上，老板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包容忍让，从大法弟子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老板感慨地说，这练法轮功的就是和一般人不一样啊。我给老板讲了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学员为什么遭到迫害，天安门自焚伪案等等基本真相。 我还给他讲了我修炼大法后困惑我多年的鼻炎、咽炎、阴道炎、生孩子落下的风湿骨痛等顽疾，没有吃一粒药，没有打一针，不知不觉中全部康复自愈了。在为人处事上，修炼法轮大法后，由以前的心胸狭窄、斤斤计较，升华到现在的接人待物的真诚善良、宽容大度，这一切的变化都源自于修炼了法轮大法。大法也使我的整个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修炼了法轮大法才给我、给我身边的所有人带来了无尽的美好。从这件事发生以后，老板天天下班就回娘家，把药店全权交到我手里，还告诉我墙上挂的包里有备用金，如果不够，二楼卧室里还有钱。用他的话讲，对大法弟子办事100个放心。老板彻底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后来他也学法练功了，这个药店变成了我讲真相、劝三退、救有缘人的修炼场所。老板彻底变了，变得越来越和善，常来的顾客都夸他人好，他的面容变得更加年轻漂亮了，这是大法的威力在老板身上的体现。药店效益越来越好，生意平稳上升，也赚到了钱。老板表示一定要做一个好人，按他的话说，等法轮功平反了再修炼。我虽然觉得老板不能马上走入到修炼中来很可惜，但毕竟他也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种下了将来修炼的种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浪子走上归真路》，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远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6日。我以前是家里的惹事精，学校的坏学生，社会上的浪荡子，父母老师都拿我没办法，对我都放弃了。那时我天天找茬与人打架，一天不打架，手脚都痒痒，自己挠手心挠脚心，拿着菜刀与人干仗。有一次，我连砍那人十几刀，明晃晃的钢刀，刀刀见印，却很奇怪，没有见血。学大法后，我明白了，那时师父就在管着我，没有伤及人命。师父保护了我，也保护了那个人，使我日后能够修炼。80年代后期出现了气功热，我开始接触气功，有点手感、体感小功能。谁有病，我用手一划拉就能感觉到，还开了门诊，给人看病挣钱。折腾了一段时间，也就没人相信我了。第一部分，得法修炼。1997年那一年，有一个人说，现在的法轮功还讲什么是附体，我立刻感兴趣了，马上找来了法轮功的书看，不看不知道，这一看就再也放不下了。师父给我展现了很多神奇的景象。在看转法轮卷二的时候，有一天推开家门，自己一下子变得高大无比，顶天立地的那种感觉，家里的一切都变得很小很小。看到我父母在那吃饭，非常小，非常小，我仿佛在看电影一样，就觉得很有趣儿。哈，还有人在吃饭，那是师父让我看到了另外空间。师父给我灌顶， 从脑袋中进来一股热流，在体内左右晃，通透全身，最后汇集到一起，到了脚底，非常舒服。师父还让我看到了万字符，金黄色的大万字符，后面都是小的万字符，金光闪闪，光芒万丈，但不刺眼，不像我们看太阳那样刺眼，非常柔和的光芒，睁着眼闭着眼都很清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周天一通，这个人就可以起空的，就这么简单。师父也让我体验到了，我真的飘起来了。那天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起来了，然后砰一下又落下来。过去的我人人都嫌弃，媳妇也离开了我，好多人都躲着我，我有劲儿不用在正道上。现在的我远离了那帮哥们儿，修大法使我变得慈眉善目，亲戚朋友愿和我交往，父母亲也很欣慰。前妻和别人说，要知道他变得这么好，就不和他离了。前妻和我母亲和我儿子的关系都很融洽。我被非法关押在黑窝时，前妻也奔走营救。是伟大的法轮大法，伟大的师父改变了我，使我宽容大度。有时走在路上，有的人使劲儿盯着我看，特别是有的小孩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大人叫他走也不走。人家说小孩的天目是开着的，我想他可能能看到师父给我身上下的法轮光柱等等好东西吧。大法彻底破除了我的无神论思想，打开了我心底中对神的敬仰和追求。我深深地体会到法轮功真好，从此走上了学法弘法之路。第二部分，打不还手。我知道自己以前打架斗殴，给自己造了很大的业力，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刚得法不久，我就被人暴打了一顿。那天我开着车正常行驶，被后面的车给撞了。我下车就去找那位司机，他们车里有好几个人，下来连骂带打，拳头在我脑袋上左一拳右一拳的。有个人穿着皮鞋，一脚踢在了我的胸口处，感觉砰一声，像爆炸一样。我心想，这是谁放爆竹了？震得我耳朵嗡嗡的。我既没还手，也没生气。我车上的朋友劝停下来，这是一群喝了酒的小流氓。朋友问我打坏没有，我说没什么，我以前打过人，这是还债呢。是师父给我下了一层防护罩，有师父保护，我什么事儿也没有，也不疼。如果不修炼，我是不能吃这亏的。别人没惹我，我还找茬呢，更何况欺负到我头上了。可如果真的那样，也许悲剧就在眼前。一人难抵四手，恶虎还怕群狼呢。我牢记师父的教导，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回家打坐，明显感觉功在长，我就听师父的话，一修到底。还有一件事儿，我骑摩托车，因路况不好，车速快，我摔了出去，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旁边的人吓坏了。过了有十分钟，我吐了一口气，睁眼一看，我怎么在这儿？感觉睡了一觉。我马上说，我没事儿，站起来走走跳跳，真的什么事儿也没有。谢谢师父的保护。第三部分，看淡名利。我接管了父母的小本专营店，我按照真善忍做人的标准，不坑人，不骗人，价钱公道，安装维修时为顾客着想，质量好，价钱低。另外，我经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与顾客发生过矛盾，再挑剔的顾客，我也会满足他的要求。 无非是挣钱多少的问题，我不在意。而邻家的店铺和顾客吵架是经常的事。善和忍使我受益良多，和气生财。虽然我的店铺位置很偏僻，但来店里买东西的人很多，订货单也不少，盈利自然也多。其实我对卖货挣钱并不上心，钱是身外之物，能挣不能挣，钱多钱少，那是上天的赐予，是用德交换来的，也在人间体现着善恶有报的天理。我把修炼放在第一位，时时处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有两个客户，每人欠我3000多元钱，催款也不交。十几年过去了，我没有再催，也没有生气。有的顾客确实生活困难，我就免费赠送。同修来买东西，我不挣大法弟子的钱，按进货价卖。我把店铺当作是在常人中修炼的一种形式，放下执着钱财的心，收入反倒增加了，摆脱名利的束缚，生活逍遥自在。第四部分，我的荣耀。来我店里的不仅有普通民众，派出所的警察也来买东西，还有来骚扰的警察，协党搞所谓的清零，三个警察一进门就给我录像，让我在纸上签字，说是签了字就给我抹去了，今后干什么都不影响。我拿起手机就给他们录像，我说修炼大法这么大的荣耀，你给我抹去，不要不要。你看我这里录像录音什么设备都有，你们干的一切都有记载。警察赶快停下来，转身就走，边走边说，别给我们发网上去啊。我很荣幸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随师法正人间。修炼大法20多年了，慈悲的师父重塑了一个新的我。师父给予弟子太多太多了，无法用语言表达。弟子叩拜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